这个声音还可以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偏不倚，爱人如己。反过来也好哈。大家可能都有参加过这种的同学聚会哈，毕业了很多年以后，老同学喜欢碰碰面啊，就回忆一下过去的好时光。那有一群的同学聚会当中的同学聚会当中有几个从大城市来的同学啊，男同学就碰了一下头，就讲了几句话，商量了一下以后，就去跟几个从农村来的同学向他们道歉，说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啊，对你们不好啊，就是瞧不起你们，甚至欺负你们，对不起。那其中有一个还这样说，他说了，其实我非但不应该瞧不起你们，相反应该更加的尊敬你们。为什么？因为凭我的这样的个性本质，我要是在农村那个地方，我考不上大学啊，我之所以考上大学就是条件比较好嘛，更何况我当时瞧不起你们从农村来的，也是这个原因，没有道理啊，对不起。那说这个话这个人呢，那就是我，那是十几年前以前的事了哈，很多年过去了啊，也过了十几年了。我觉得我当年的反思还可以更深刻一点啊，就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来思考怎么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思考偏待人这个 favoritism 哈，有偏见如何的有害哈，而神有些怎么教导我们，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那好啊，这一句刚才大家念过了哈，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啊，相信耶稣的话了，就不应该偏待人，是吧？因为偏待人就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我们要效法他，常常像一面镜子一样照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像他这样呢？那耶稣做了些什么啊？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讲两个故事哈。一个故事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讲到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哈，就是关于寡妇的两个小钱啊，在那个圣殿里面呢，有很多的奉献箱啊，据说有13个奉献箱啊，也有人说研究有人说只有2个啊。那个奉献箱呢是喇叭型的哈，就人家叫它叫 trumpet 啊，这个奉献箱这个钱放进去的时候呢会响，那就有一个有钱人哈啊，他就放很多钱进去啊，这个钱就咚咚咚咚的响，那个声音就引起人家注意啊，你看那个人有那么多钱啊，轮到这个寡妇了，他只有2个小钱，也很小钱嘛哈，声音也不大，叮叮，完了。但是耶稣说他放那2个钱比其他人都多。哎，那个门徒就怪了哈，你看明明这个声音不响嘛，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 他这两个小钱哈、啊，是因为可能就是他下个星期的食物的来源了哈、啊，他自己都没有，他就拿去捐给神了，而那些人虽然咚咚咚咚虽然很多哈、啊，但是他投完钱以后，他还剩下更多。但是这个寡妇投完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寡妇投的更多啊，这是耶稣的视角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啊。他们要经过一个村庄，是那个叫做撒玛利亚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到那里跟一个外邦的女人来讲话哈。当时男人不跟女人讲话，犹太人不跟外邦人讲话，更何况这个女人她的私生活也一塌糊涂。耶稣就去跟她讲话，把福音传给她啊。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哈，我就不讲。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里说，当门徒回来的时候啊，就稀奇耶稣跟那个妇人讲话，就说，就想，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讲话？外邦女人，作风不正派的女人。耶稣没有这样哈、啊，还是跟他讲话。所以这就是耶稣给人设置的榜样哈，他没有因为金钱的多寡，或者没有因为这个社会地位，或者是族群，或者他的个人的品格品质歧视他啊。这就是这面镜子了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刚才讲到这个镜子，我们不是说我们刚才说拿耶稣来做一面镜子。我还记得上次讲到的时候哈、啊，也讲过啊，那也讲过镜子哈、啊，就是用那个用温柔的心去接受那个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道啊，以这个作为一面镜子。那么耶稣也是镜子，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的道理也是镜子。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应该说哈，耶稣是一个全方位的镜子啊！我都想象不到有没有这种镜子哈。我想象到的就是我们去飞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人叫你站在这里，这样啊，有个东西转一下啊，就把你全身都照完了哈。我更愿意把耶稣想象成那样的镜子哈。把我们全身都能够照清楚的，而圣经里面的一段的道理，一段的话语，那就是许许多多不同的镜子哈，不同的面相，照出我们不同角度我们的不足来啊。所以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哈，耶稣就像这个圣经的一个树干啊，这圣经有很多叶子，每一个叶子就是一段的经文，一段的道理，给我们做镜子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了，每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照出我们的不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从耶稣那里来，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啊。所以我们雅各书也是这样哈，雅各书虽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很多哈，只提过两次。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作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善助十二支派的人的安，这是出现一次。第二次就是刚才那一节，就是我的弟兄们，你要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 虽然整本雅各书只提过两次，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树的那个比喻哈，我们知道其实里面的道理都是讲耶稣啊，这个记住这个，下面我们会用到的哈。那雅各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啊，以前啊，之前有一个弟兄向我提建议哈，就是说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没有介绍雅各书这本书啊，我很感谢这位弟兄哈，我现在就补充一下，雅各书是一本写给信主的犹太人的这么一本书哈。第一句就是请善助在十二支派的人的安啊，他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下面会用到这个哈，这个镜子的这个。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哈，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到你们的那个会堂里面去哈，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就说：“哎，请坐在这个好位置上啊。”然后对那个穷人说：“啊，你就在角落上站着，或者你就地上坐一坐，随便蹲着就好了。”啊，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镜子的比喻啊，就是耶稣基督本来是一面镜子，就照出我们的不义来哈。耶稣如何对那个寡妇，如何对那个外邦的女人啊，在这里一比较，那我们的不义就出来了哈。那这节经文的话了，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这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啊，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这个作者叫做 Jim Cimbala， 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他在讲到哈，他那个教会比较大，他那一天连续讲了三堂的道，很累哈啊，到了最后他就很累了。这个时候走进了一个 homeless， 走进了一个乞丐哈，然后这个乞丐就径直的就朝他走来，哎呦，他已经很累了哈，然后他就那个乞丐就开始跟他讲话了哈，那个乞丐一开口不得了，哎呦，这个乞丐可能很久没有刷牙哈，可能又蛀牙，再加上呢身上的那股的气味哈，所以路边呢、啊、那股的气味很难闻。这个劲呢，他就忍不住，就脸就转过去了哈。啊，那个乞丐继续讲话，他就从那个劲就从钱包里面掏些钱出来，就拿些钱给他了。啊，就觉得啊，他既然来了，你无非是要钱是吧？给你一些纸钞，你就走了哈。他很累，但是这个乞丐讲了一句话，让他十分的震惊。这个乞丐说：“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说的耶稣。”这个Jim十分的惭愧，可以说他说他震惊听了这句话，他十分的震惊。我不知道这个Jim有没有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哈。当我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我相信他一定也想起过这个故事，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撒该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哈，没有听过的话我很快的讲一讲。耶稣要进到耶利哥去的时候，有一个税吏哈，叫做撒该，这个人呢是个财主，又是个税吏长啊，这个人很矮小啊，圣经说他身材矮小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在说这个人 灵性也不高。但是这个人有个好处哈，他想见耶稣。那怎么办呢？人家那大高个在这都在路边呢，是吧？他有办法，他就找了一棵树，就爬上去哈，爬得高高的，看上去就等耶稣来了哈。耶稣来了，来到跟前，抬头一看，说：“瞎该，撒该，你下来，我今天就住在你家里。”你知道住在家里什么意思吗？犹太人啊，你要跟他吃饭，就说明你跟他是朋友了，差不多是结盟这个样子了。你在他家睡觉，就是你跟他就是同一类的人，你完全的接纳他。这个撒该很高兴啊，赶紧下来。当然是圣经没有说了哈，但是肯定是好吃好住了哈，这是肯定的。而且撒该还说，我要把我所得的分一半给穷人啊。这些财主，比如说这里有个财主，他有十个房子，他要卖掉五个捐给穷人，他就这样子哈。而且他还说，我要是讹了谁，讹诈了谁，我还还他四倍。因为这个税率收税的时候啊，他总是当时没有现在的这个税法这么清楚啊，他说是多少就多少。这个税率通常呢，他收多一点啊，多了那部分啊，所以他是财主嘛哈，他就讹诈人。他说，我要是知道讹诈了谁，或者谁跟我说我讹诈他，我赔他四倍。我们现在大家都交房产税是吧？啊，我们的房产税也不便宜哈。啊，就是要是这个你觉得收税收得多，还有一个 form， 还有一个表格给你填是吧？啊，你收我8000块，我觉得没有那么贵哈，我值得钱，可以有个 form 寄去。那么那个收税的那些，他就会哦，给你调整一下，啊，没有那么多，给你调下来。你已经很高兴了哈，有没有哪个人啊？那个收税的那些哈 tax collector 啊，你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上面还有一个支票哦，去年我都收了你。你本来你的房子只是打税7000块，我收了你8000，我多收了你1000，我给你一个支票4000块，我还你四倍，这样就好了哈。他就这个意思，我还你四倍。然后呢，耶稣说，因为今天就能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一视同仁，他不因为他是税吏就瞧不起他，因为他悔改，他也是个罪人。那我回到这个故事那里去哈，这个Jim就十分的自责了，然后他就回过头来，他就拥抱了这个乞丐。这个人看上去50多岁，实际上他只有32岁。他拥抱了他，这个乞丐当然知道这个牧师穿着整齐，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地方都很干净，拥抱他这么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乞丐也很感动哈，这个乞丐叫做 David， 后来他们就成了朋友。这个乞丐了，慢慢慢慢也脱离了这种的流浪的生活啊，又去把这个牙也补好了哈，身上的气味也没有了，还娶了妻子，还生了2个孩子。最后这个 David 自己成为了牧师。这个 Jim 就是因为他看见在耶稣面前他自己的不义，他悔改，2个生命都被建造。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哈。那个人进来带着金戒指进来， 那个人，那些阿雪哈，那个招待的就叫他，你就坐在好的位置上，那个穷人你就坐在地上或者站在角落，那就算了。这是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哈，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做法。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神呢是看人的内心哈，不是看外表，看外表啦，看他的社会地位啦，看各种各样都不对，要看内心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哈，我们看过撒母耳，我们现在主日学查到撒母耳记了哈。撒母耳记上那里第十七节第十六章那里讲，撒母耳奉神的命到耶西的家里面选一个王，耶西有很多的儿子，然后就要他有一个儿子是王，然后撒母耳去的时候，耶西就把那些孩子叫出来，出来第一个十分的高大英俊哈，就是风度翩翩，一看就像个王的。撒母耳说啊，一定是他了哈。第七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选他，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神看的是内心啊。所以你看这里这个阿雪，你叫你坐这里你就坐那里，他就是看外貌哈，显然就是跟神的做法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不能有这样的凭外貌来偏待人哈。好，我们接着往下读了哈，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哈，我们有圣经的打开一下你们手上的圣经，下面的三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手上的圣经打开，或者我们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打开雅各书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哈，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雅各书要有谁没有翻到的话，我们的同工帮他一下好不好。雅各书是朝后面的，在靠后面的，范里弟兄帮玉珍姐妹翻一翻啊。好，找到以后的话了，我们来一起来念哈。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的父信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给他所爱之人之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我们读了这几句以后，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说明哈，这里并不是说，一定不是说所有的穷人都一定是他们就是信上富足了哈，一定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神拣选的世上所有的穷人让他们信上都富足，不是这样子哈，也一定不是说所有的富人都一定是欺压穷人的，也不是。但是为什么说岂不是这样这样吗？那是因为作者要针对我们人有一个本性哈，我们人有一个本性叫做嫌贫爱富啊。我们看见有钱的、穿着好的、地位高的哈，自然我们不是故意的哈，但是难免心里面就觉得对他有好感啊。看见那个病的、脏的、穷的，难免不是故意的哈。难免就想 离他远一点，他就是因为针对我们人的这样的偏向，所以他就说了哈，用了三个反问句，岂不是啊？他而且他里还这里还讲了一个，这就是神的智慧哈。神为什么啊，就叫那些贫穷人反而让他们在信上富足了啊？这是神的智慧不？神让一些人经历贫穷，让他们反而在信上富足。神常常做这种事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那里，他是这样讲哈：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啊，我就选一个你们认为他蠢蠢笨笨的，哎，但是他好像蠢蠢笨笨，他 turn out， 他到了最后，哎，得到不错的结果哦，反而让那个以为很聪明、以为很会算计的，到了最后一事无成，啊，这样的生活的例子大家也见过。这是神的智慧，啊，神也拣选了软弱的，好叫那样强壮的羞愧。而那些软弱的，好像啊没有什么能力，好像各种事情都不足，但是他听神的话，啊，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讲路德记啊，路德就是这样子，路德和他的婆婆就这样子，已经走投无路了，已经是没有什么办法，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神就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听神的话，反而叫那些强壮的羞愧啊，这就是神的智慧。而且还有一个哈，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人叫做啊玛雅啊，他是一个牧师，这是很久以前的牧师了哈。他的那个年代了，那些穷人啊，就真的很穷的哈啊。他说，富人可能会三心二意，但是穷人却非信神不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穷人你确实很穷的，当时的穷人是没有饭吃啊，没有房子住啊，真的睡大街了哈，或者是真的是冻死人了，会的哈。但是现在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穷人了哈。啊，下面一句，除了因为穷人呢，除了那神那坚实的双臂以外，无处可藏啊，就是穷人他因为外部的环境把他逼到一个角落，啊，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去信神了。但是现在我刚才说了，已经没有这样的穷人，也就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已经没有被放到那个走投无路的地步，非抓住神不可了。但是神也有办法啊，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穷人，但是神有时候也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遇见一些事情啊，碰到一些难处。所以当我们碰见这些难处，遇到这些困难，各种各样遭遇，觉得很揪心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可能是神的祝福就到了，因为神通过这个环境给我们一些的经历，让我们回过头来反而得到祝福满满。就像登山宝训那里说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灵里面贫穷啊，我灵里面我觉得我一无所有了，已经，哎呀，我真的很穷，我只好抓住神啊，这是神的智慧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了哈。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啊，这个全守这个字很厉害哈，你要是看英文的话， King James 这个翻译的更好一些哈 ，fulfill 全部都守，一点都不能遗漏啊。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有很多的哈，有很多的律法，而且你要每一条都守的话了，那真的是，他就是说已经把这个难的都已经写出来了哈，这个镜子已经摆好了哈，这么多的镜子。你每一个镜子照完，你都要照出你的好模样出来，可以吗？哈，这么大的一个难处摆在你面前，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样还不够哈。下面那个就说，但是你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意思什么意思啊？其实这是很容易犯的一条，这一条爱貌待按外貌待人这一条。是很容易犯的，很容易做不到的。在2021年有一个统计哈，统计中国大陆的那些年轻人啊，有一个词叫做外貌协会，大家知道什么叫外貌协会吗？就是那些找对象的时候哈，凭什么？凭外貌啊，就算不是单凭外貌。也是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这个叫做外貌协会哈、啊。有一个统计，统计那年轻人，你是不是外貌协会？结果统计的结果，男的有多少？大家知道吗？男的有74%是外貌协会啊，很多哈、啊。女的好一些，也有65%啊，也不少。以貌取人太容易了，很容易就以貌取，很容易就犯了这一条啊！你看哈、啊，大前提就是这个律法很多很严，小前提就是这一条我们也很容易犯，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哦，对了，我还讲漏了一个。这个律法真的是很难啊，他说要爱人如己，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的中国人有类似的说法，但是不是这种说法。爱人如己其中的一个表现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叫做黄金法则啊。大家知道中国人的黄金法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爱人如己比他高。为什么？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爱人如己的其中的一部分，反面的部分啊，我不愿意做的，我也不想你经历。但是还有一个啦，己所欲要施于人，这就没讲了。所以爱人如己是更高的。那其实讲到这个的话，我要多讲一句哈，我们儒家的思想啊，它由于它没有超越生死哈、啊，没有超越生死，所以它的很多的一些的道德上面呢、啊，它只是都是今生的哈、啊，所以它的那个了，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啊，常常就是没有基督信仰它那么高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怎么样呢？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大家都听说过什么叫做以直报怨了哈。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比如说有一对夫妻啊，去散步的时候，哎，突然间跑出一个贼来哈、啊，把那个太太的那个项链给扯断了，抢走了啊，还割伤了他的脖子啊。但是这个先生很勇武啊，就冲上去就把他制服了，而且没有人哦，没有摄像头哦。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一种就是，你害得我太太 脖子都流血，还扯断了这个项链，我打你一顿，叫你下半辈子你都不敢再干这种事，这叫做以怨报怨。那还有一种呢，那就是我制服了你 911 警察来了哈，把他逮去，该干嘛干嘛，我拿回我的项链啊，这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是如何啊？抓住你，你为什么偷？他说：“哎呀，我肚子饿啊。”或者有一些会编的哈：“哎呀，我家里面可能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哈。”哎，明知道他撒谎啊，就你以后不要了啊，就是偷是不好的，放了他，甚至还给一些钱给他，教育他一顿，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以德报怨。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以直报怨，为什么？因为假如一种观念它不超越生死的话，它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更何况我们非但我们的信仰非但超越生死，我们的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给我们做出了这个榜样，他是一种牺牲的榜样，他就是以德报怨的榜样。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有这个榜样，有这样的镜子，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的家是在永恒，而不是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能够做得到。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啊，就是啊，犯一条就是犯重条啊。他下面就举例了哈，那律法说不可奸淫，但是也说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第七条。十诫第七条，但是不可杀人第六条，你虽然你没有奸淫，但是你杀了人了，你就等于也犯了奸淫了，因为你全部的律法都犯了。啊，这里还有一个还没讲的哈，我上次讲过，新约总是比旧约的要求更高，而且是更加的内化，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说过，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心里面恨弟兄的，你就等于杀了人了。你心里面只要恨你的弟兄，你就等于杀了人，你就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这是这里讲的哈。那于是怎么样呢？我们往下看。于是你们既然按照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照这律法来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现在讲的犯的是哪一条啊？偏心待人，没有怜悯人，是吧？因为你没有怜悯人的后果是什么啊？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咯，你就要受审判。神的审判大家知道是怎么样吗？启示录第六章那里讲，当神的愤怒来的时候啊，各种各个阶层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说什么？他说：“大山啊，快来盖在我这里；岩石啊，快来覆盖我，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十分的可怕的，更何况这里还加上一个无怜悯的审判。当神没有怜悯，他愤怒的时候已经很可怕了，他无怜悯的审判的时候，这是不是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啊，讲到这里啊，真的是有点很无奈，也很压抑，是不是？因为我们偏待人，结果就招来这么一大堆的 过失，然后到了最后要面对神无怜悯的审判。但是下一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但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给我们一些希望。但是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呢？刚才我说过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想什么？圣经里面很多镜子啊，就像那个一棵树的叶子，那个树干是什么？刚才说过，树干就是耶稣啊。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着这段经文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什么意思啊？耶稣怜悯我们，我们已经在他的怜悯里面，我们不用面对这样的审判，因为怜悯向审判夸胜了。耶稣胜了这个世界，他担当了一切。原来说到最后，我们虽然不怜悯人，但是由于耶稣怜悯我们，我们能够躲过那个审判。原来是讲这个，说了那么多。这里有 这三个呢，有一本是书哈，有两个是电影，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啊。这个《人性的枷锁》这本书呢，它是讲，它是一本长篇小说哈，它是讲一个人复杂的关系，哎呀，在纠结里面讲的，读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哎呦，你为他的结果感到震惊啊，而且你忽然间好像明白了许多哈。你看他的题目，英文的题目哈，理性时代哈，他翻译成人性的枷锁。哎呦，就是你忽然间好像，哎呦，原来是这样子，突然明白了很多，然后你会觉得你想从头再看一次哈。这个尼罗河上的惨案也是哈，哎呀，谁是凶手啊？这个是凶手，这个是凶手，到了最后，哦，原来是他，我怎么没想到是他哈？于是呢，很多人他又从头喜欢再看一次哈。这个楚门的世界就更是了哈，他这个人呢，这虚构的了这个故事哈。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被人家拿来当试验品哈，他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是电影公司派来的，连他长大了以后娶的老婆，那个老婆都是电影公司派来给他当演员的哈，这么惊悚哈啊。他当然了，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觉得啊，他觉得很纠结，怎么这样子哈？结果发展到最后，原来他发现，原来他就在一个大戏棚里面啊，原来他就全部都是演戏啊。所以你到了最后的话啊，原来是这样子，你肯定会从头再看一次哦，原来一开始你就明白很多。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到了最后，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再从头来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到底说什么，我们也更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从头来哈。第一节啊，就是刚才大家念的那节啊，就像一个定海神针那样立在那里，这就是标准了啊。定海神针大家知道哈，西游记里面说啊，这个海洋呢本来是很不稳定的啊，因为有一个神针在那里定住才风平浪静啊，你要是把它拿走就翻江倒海了啊，神的话语就立在那里。我的弟兄们，你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能按外貌待人。立在这里开始描述了哈。然后第二到第四节就假设一个场景啊，因为那里说若嘛， 要是看那个原文的话，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也不排除当时可能真的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作者这里应该是虚构的。若就有那个人进来了，然后呢就有钱人戴着金戒指啊，你就叫他坐在好的位置上啊，那个穷人进来你就叫他坐在地上或者在角落里面站着啊，这是个假设的，就是这个就是下面他讲的哈，就是很明显就是跟第一个是不跟那个神的话语是不对的哈，是做的不好，这样的做法呢违反逻辑哈，因为那里不是三个反问号吗哈，神岂不是啊选了世上的穷人叫他信上富足吗？那富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呢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逻辑上面不符合，更何况第五到第七节你犯了一条爱人如己，犯了一条以后怎么样？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犯了重条怎么样？犯了重条你就要接受这个律法的审判，而且这是一个无怜悯的审判，因为你不怜悯人。好，讲到这里忽然间你不怜悯人是因为你的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怜悯了你了。十三节经文当中第一节讲的是我们要信奉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一节讲耶稣基督已经怜悯了我们的，中间讲的那一些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以后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好，到了最后那里说你们既然按照神自由的律法受审，你们就应该按照这律法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他也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夸了胜了。我们再回头看，看见什么了？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一个场景，再看那个有一个阿舍看见一个富人进来，看见一个穷人进来，我们想象到了神的殿堂里面，假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阿舍，就是那个招待，我们走进神的殿堂的时候，我们是穿戴整齐戴着金戒指啦，还是衣衫褴褛的那个？假如你还不知道，你要再往下看，看到我们犯一条等于犯众条，知道我们其实就是衣衫褴褛的那个，我们其实就是衣衫褴褛的那个，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去对那个穿戴整齐的说你坐在上位，你坐在上座，对那个啊衣衫褴褛的说你就在这个角落上，我们反而这样去对人。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雅各书，刚才说了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看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看雅各书，当我们坐在这里已经得到了耶稣的救恩，已经得到了耶稣的赦免，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被得救是因为耶稣已经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他手上有个钉痕，看这个图哈，他流的血遮盖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反而在当招待的时候反而去叫那个衣衫褴褛的人，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反而是要他就坐在地上就站在那里。再对比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死已经死了，而且他就像刚才那个牧者那个金 辛巴拉那样，他回过头来拥抱那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致他得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了。当我们再读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明白了许多了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种自责，是我真的，我不应该去偏待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身边的人。虽然我的地位可能比他高啊，虽然我可能比他有钱啊，这都不重要。虽然甚至我读经好像比他多，好像我在教会有头有脸啊，甚至我认为我侍奉的时候我做得很对。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自责？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要再看一次这个圣经，再从头看到最后，你就会明白。说到最后，突然间神说，原来怜悯向审判夸胜。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哈，我希望大家回去再看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多看几次，先按照这个思路、这个逻辑，先把它看下来，得到结论，再回去看，再把你自己套进去，你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喊这位耶稣，是为称他为我们的主，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匹配的？假如不是，我们要向神认罪，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同工道歉。你要去跟他说对不起。神的教导我没有做到。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哈，我鼓励大家回去就做这个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慈悲天父，谢谢你，是你先怜悯了我们，以致教导我们如何去怜悯别人。是你先没有偏待人，还甚至看中我们这种外邦人，看中我们还是最终的时候就选中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被神称为儿女。感谢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要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自义就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去偏待他们。你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也要像你那样。我自己不愿意的，我也不让别人去经受；我自己愿意的，我也要像弟兄这样去做。教导我们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把圣经作为一面镜子，更把耶稣基督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来比照，提升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更像天上的主耶稣。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